是这样吗？
对，八十四，对。
这个不得去洗浴，
对。主文词在更多，就是唱歌一般是从副歌部，要熟悉，然后副歌一上走到一。
主文词
在更多，
主文词在更多。我最最多解读我主恩是在感动
背起
我要细细为救助我所以那归别处
没会议室可以开 APP 听啊
虽然我
会议室没开啊哦这里有这已经是有是吧这个就会议室
对啊就是看有多少个人在里边
我
这边还没放下
我最最多好解读我主文是在感错主心我是罪人好担心在于我心我犯贱你日久月恨应该受的地狱死刑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最最多好血涂抹主恩实在更多我靠自己毫无功劳唯独救主为我一旁所流宝血出于天堂能其罪己不曾自豪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最最多主恩实在更多救主生命我要赞美我的心愿歌颂欢喜赞美主恩大无比世世代代永无改变主恩实在更多主恩实在更多我最最多好解读我主恩实在更多
200首任高何事不要轻看
君不必看顾你只是看顾处处看顾他必有难顾你天不必看顾你人道何时不要轻看
天赋比
看不比比较比藏在他恩赐下天赋比看不比天赋比看不比只是看不处处看不他必要看不比天不必看不必有时老不心中失望天不必看不必为见你老不足多谈天不必看不必天不必看不必只是看不他必要看顾你天不必看顾你 是凡夫，见不比看不比，你手持鞭挞比海路，见不比看不比，见不比看不比，时时看不，处处看不。阿弥呀，看不腻，见不比看不腻。
来，请江弟兄咱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是吧？我们真是罪人，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是吧？我们真是不配。阿天父啊，我们在这样一个幕后的世界之中，是吧？你尽量保守我们，是吧？求主的继续与我们同在，是吧？让我们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活着，若没有主你的恩典的存在，是吧？我们活着就失去了一切的意义，是吧？我们活着无非就是劳苦存在，是吧？也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阿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感谢你保守了我们上午的这个。章程的学习，是吧？下午我们继续学习出埃及记的学习，求主的灵运行在其中，愿主的灵打开我们的心窍，愿主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黑暗的这个世界之中，是吧？能够居王权做首位，是吧？让主的话语能够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人生的这个亮光。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还在路途上的弟兄姐妹脚步的平安，是吧？也求主能够祝福今天因故未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也保守他们能够在主你的保守之你的爱中。阿爸天父，我们把以下时光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能够与张牧师同在。我们要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阿门。
好，我们上次你们是把十八章看完了，对不对？上次是不是把十八章看完做完了，你们就查考完了，对不对？还记得吗，江弟兄？
对，是
十八章，对不对？
对，最后一次刚好你听见了。
对呀，十八章我们做完了，我就走了，你们就继续把这个不是你带领大家分享一下了，是吧？
你还是在带领再分享，
好吧？我们把十八章读一次，因为今天时间我们要短一点点。为什么要？因为等下杨子，杨子会带一个人来说是癌症晚期了，他不信主，他刚跟我打电话了，说等会会带他来，就是让我希望跟他谈谈福音啊，因为说肺癌已经扩散到脑了，扩散到身体里面，
他那个小孩才两岁，
是吧？
大人这里
啊，对，等会来这里，所以那时候他希望跟他传传福音啊，抓住最后的机会啊，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十八章一半复习，一半是天空，一半是海水哈，啊，我们来看。十八章，我们注意啊，这章其实很重要的。哎，这章是什么？对现代的管理学产生影响的行政管理哈，包括谁的这个政治体制，这个十八章是有道理的。他这个看金字塔型的这个什么管理系统哈，它也有它的道理的哈。来看十八章，我们继续来读哈，通过这里读，李医生这里哈，跟着我来，横着读哈。我们今天人不多，就第一排坐到徒弟兄那里，坐到江弟兄那里，再坐到我这里来哈。来，十八章。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多拉，就是摩西从前打上回去的，就带着
耶和华的
一个名叫
杰顺，
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第六摩西说，
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
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
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
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
耶和罗因摩因耶和华看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
耶和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把荆棘埃及人的手杀出去。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法号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耶稣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左右呢？”
不知道。
嗯。
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了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问我说：“哎，好。”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道之间实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
你和这百姓必受疲惫，因为这是他正你不听你的上帝的。”
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
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奉主义之才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一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
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
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们所说的去行。
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人断了案，他便是提到摩西那里，但各样的事他们自己审判。
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
好，所以这一章呢，当然有点难，不知道这个耶陀罗到底是不是真的完全归心上帝了呢？好像也不敢百分之百的确认，那至少。他听到了，所以这我想这一章呢有两大部分哈。第一大部分是什么呢？第一大部分是说，哎，基督徒一定要把你上帝，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拣选你们，你一定是有生命的经历，所以你一定要敢于把你生命真实的经历跟你的亲人们什么去述说、去传讲，这就叫见证。所以你。一定要很真实的，因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所以这就必须你自己要有经历。你自己没有这种经历呢，那你就没办法。所以别人在这里讲的是空洞的。所以你宗教徒传宗教，啊，你真在基督有生命的信仰呢，传生命，传递生命。这就我们这种基督化教育的人，一定要有，一定要信主的才能做基督化教育的。为什么？因为你才能用你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道。我们说不是你传讲上帝的道而已，是用你的生命来。传讲上帝的道，这个传讲包括讲出来，包括实践出来，有别人看到叫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是肉身成道，我们肉身的人本来是成为了小基督，基督徒就是我们成为小基督，所以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 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对不对？先，所以呢，基督先进入我里面，然后我在基督里面，所以让人看到的是基督，这个人就开始在基督里面被成全。所以呢，你看到没有？你看他的岳父为什么？我们还知道吗？因为摩西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本来要去埃及地，对不对？就在路上，神差点要把摩西给击杀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一个孩子行割礼。哎，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他妻子希波拉叫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当地的他们是不可以什么跟这个男孩子行割礼哈。就后来什么在回去以色列路上什么意思？我们说了，神必须要补全摩西对希伯来人的他的本分，要行割礼。结果呢，他的妻子因为不是希伯来人嘛，就不让他跟他儿子行割礼的时候，所以在去的路上，神要击杀摩西之后，他的妻子连忙跟他两个儿子行了割礼，就可见什么呢？摩西还是跟他妻子表达过要跟儿子行割礼，结果被他妻子激烈拦阻了。这样的妻子一看，杀身之祸来了，对不对？他妻子就跟他儿子行了什么？割礼。但摩西可能也认为这个妻子带着他回埃及地可能不行，有点困难，会成为一个阻碍。不是，但是不是米甸祭司嘛？他米甸祭司的女儿。
就是他不是自己。
对，一开始不行。对，米甸祭司的女儿。对。所以呢，但这个不能怪他。我要明白说，比如说约瑟在埃及地娶了什么，也是什么埃及那个祭司的女儿，对不对？这个都不能说他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不是的哈。他包括但以理这些在被掳掠的巴比伦，对不对？明白没有？他是奴隶，他是没有主权的，懂了吗？懂了吗？像摩西到旷野去呢，他也是没有主权的，还是到了这个米甸，就是把他祭司的女儿嫁给他，这个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在上帝所命定的。但是呢，也就比如说，就像约瑟在埃及做奴仆哈，他是没有选择妻子的权利的，是法老王分配给他的，当然也是很好的女，漂亮的女子哈，就是身子力厚，所以这个呢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选择里面。好，所以摩西呢在这里呢，他就把生两个儿子之后呢，所以呢是可能后来他是把妻子跟孩子什么送回什么岳父那里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知道，你看到没有？就说，你看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里带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你看没有？又带着希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中的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所以呢就带着妻子到神的山，看到没有？有，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约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在这里下拜不要理解成什么？不是说那个敬拜的意思哈，就是这是当时的礼节啊，都进了帐门。摩西，你看对，这关键是第八节。我们说第一节是摩西什么的岳父听见了神的作为，对不对？他是听见了。到了第八节呢，摩西便将我们一见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看到没有？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哎，他岳父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又来到了他的女婿这里，他女婿亲口跟他讲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就彼此印证了所听的跟他们所经历的。你看耶特罗因耶和华且带以色列一些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时候便甚欢喜。好了，第十节，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在在埃及的现在百姓所发狂傲的事上，这是耶和华比万神多大。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兰和米甸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岳父在神面前吃饭，看到没有？所以这里呢，所以基督徒来说，你一定要记得哈，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就是无论如何，就像就是耶稣被死而复活之后，那使徒们被抓过去，对不对？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彼得他们怎么说？那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我们只是把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东西说出来。 知道吗？所以我记得我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啊，以前布依族哈，他们说哎，以后那个老外来找你们，还有上夫大来找你们，你们24小时、72小时内必须报警。有老外来找你们，还有张福大来找你们，你们在72小时内必须报警的时候呢，哎，有一年我也去了，去了以后他们真的官员来了，官员来的什么呢？那也不是人报警来的哈，他们知道我来了，来了之后就他就说，哎，张老师啊，他还叫孩子张老师，怎么了？他说，哎，为什么呢？很奇怪呢，为什么你来了，我们来你们不跑呢？他说以前那河南来的那些你们基督教的传道人来，听说我们来了，撒腿就跑，连包都不要了，就跑了。当然我说他们跑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你们这些人让那些并没有干法器的人都吓跑了，我觉得你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很威风，你们让那些并没有犯罪作恶的人啊，听到你们就跑了，到底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就麻烦了，要显明出来，对不对？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跑呢？我说我不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没干什么事情啊。我说承认我是基督徒。我是信基督的，没错。我会来，他说你在传教吗？我说我不传教，我不传教，我只是把我的生命的经历跟我的这些少数民族的朋友们什么会分享，这个我会有的。我不传宗教的，我也不信宗教，我只是把我生命中所经历的一些美好的真实的经历跟我的这些好朋友们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而且我是，你知道我是民族大学毕业的，我是研究民族史的，所以我对我这个布依族水族的民族很感兴趣，我愿意学习他们的那些历史的风俗习惯，我们互相交流的，他可以交流水族布依族的这种东西给我，我也可以把我的信仰生命的经历跟他们分享而已。所以你们来，我也给你们讲一讲，没问题的。哎，他反而没有说什么了，就说最后他找一个轨迹给我说，张老师能不能见了，你送一本圣经给我，就开始轨迹来了。我说圣经我有一本，但是我说我每天要看的，我们基督徒每天看圣经的，我们的圣经就像我们的粮食，每天吃饭一样的，不能没有圣经。但是因为那没有圣经软件嘛，手机嘛哈，我每天看圣经，我有圣经，但我不能给你，因为我自己每天要看的。我说呢，所以呢，你要想买圣经，你们很容易买到的嘛，但你们现那个教堂啊，就可以买到了嘛，对不对？你们很简单的嘛，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他，我送圣经给他，他就抓把柄说我来发圣经的，我要给他一本圣经，他就拿着圣经去控告我，说他来我们这发圣经了，证据在我手里，所以我说我没有圣经送给你，我有圣经，我承认我是每正好也跟又传福音嘛，我们基督徒每天都要读圣经，这个不能不读圣经，我圣包里一定有圣经的，因为我每天不读圣经就不行了，就像每天不吃饭不行一样，所以但我不能给你。后来他们就诡异又破坏了，所以那我还是在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在那里，我跟你任何人，所以为什么以前他们那个广州安全局省安全厅的人跟我说，上夫大，你信仰自由，传播不自由，不能乱传。我说你没有化缘头卖狗肉啦，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份差遣怎么会有人传？没有人传怎么会有人听到？没有听到怎么会有人信呢？信仰自由是包括相信跟传播都是自由，才叫信仰自由。他说不跟你讲了，张飞不跟你讲了，我们是执法人员，我们反正就是执法沿着法律。但是你是不过你不是跟我讲信仰自由的吗？信仰自由是包括相信和传播什么都自由才叫信仰自由啊。你说相信自由传播不自由就不叫信仰自由，你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我办公室讲，我们不是宗教，我们是专门来做这个的，不是的，是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分享出来。大家看到没有？所以摩西亚跟他的约后约瑟罗就什么，就把耶和华怎么带领他们的经历就讲出来，这就是见证，就是见证。大家所以呢，大家不要什么，其实我不太喜欢什么，为什么坦白讲哈，我们能不用行政的手段哈，不要太多的人的方法去完成上帝的工作，真的是并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可能就是信仰是真实的。展示出来，并不是说你不能失败，你失败了就把你失败的悔改的见证也是真实的。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信仰越来越真实，所以我觉得摩西在这里就把什么他真实的信仰，特别跟家里人，我跟你讲，你跟家里人传福音，他们讲哈，那真的不是靠你口传而已，知道吗？你可能跟一个陌生人我口传，下次再见不到你，我赶快把福音传给你，也是有用的。当然，这是不是从传福音嘛？那你跟你家里人谈不讲，你靠你嘴谈传，那个功效是很小的。更靠什么？ 看到你生命的改变，看到你开始跟以前不一样，知道吗？因为家里人太容易知道你的缺点优点，对不对？而且呢，你传福音不就是20分钟半小时就传完了，对不对？那更多时候看你的生活的见证，所以把你所经历的，所以为什么约翰怎么说，老师徒约翰说我们亲眼看见的，亲手摸过的，亲耳听见的，用约翰一书讲的嘛，我们亲耳听过，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跟你们传讲而已，懂了吧？我们不是说，哎，把我在课堂上学来的东西跟你们讲一次，那不是的，我把我课，把我跟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告诉你们而已，这个就是照本宣科，这不是信仰。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讲的十八章后半部分是什么概念呢？大家懂了没有啊？这就形成了现在所有的世界的行政管理的系统也好，司法也好，反正这个行政的管理的系统就这样来的，是吧？金字塔型的，摩西是副长，五是副长，白副长，千副长，看到没有？底下就是什么？那些老百姓。那为什么？哎，你看摩西一个人审判这些百姓，对不对啊？当时百姓有多少人啊？啊？对呀、啊，成年人、壮年人都60多万，对不对啊？加妇女、儿童、老人，哇，那个、200-300万哈。哇，你每天我坐在这里审判审断啊，哇，排成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你辛不辛苦啊？辛苦，排的人辛不辛苦啊？也辛苦。所以呢，所以他的岳父就说，哎，你这个不是很好的方法，劳民伤财呀，老百姓也辛苦，你也辛苦。他就给他岳父一个建议，好，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可能叫做就是上帝的普遍之观，上帝还是要明白有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方法是有的，所以他就什么，他就说，哎，你这样审断案件什么太辛苦了，大家都辛苦，对不对？朋友们，你要设立什么十副长、五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来管理百姓，就是就金字塔型的。所以中国为什么呢？行政系统啊，法什么司法系统啊，他所有的行政系统都有行政，就是什么，他是从基层老百姓到我们中国叫什么，叫老百姓到什么主，对不对？农村叫主，对不对？主再到什么村，村再到什么乡镇，对不对？乡镇再到什么县市省。但中国其实只称什么真正的行政，它只有三个，是吧？不像中间就地方就省县镇，当然在镇里面再分具体的村组，那是在镇那边，所以一般来说就等于是省是一级，县差不多叫叫县级市也好，省市镇，所以这个基本上它形成这个概念。当然，所以它形成一个什么一个网络的一个，到但现在就感觉网格化哈，就比较厉害了哈，就比较控制这个老百姓的。但是呢，当时摩西这个目的他不是控制老百姓的哈，他岳父给他的时候审断百姓之间的争讼，给他一个智慧的方法，所以这就是这个，你看到没有？这奠定了所有人历史时代的所有的行政管理的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它是有级别的。但这个级别呢，当时目的不是为了你的权利，不是你的地位，而是什么？你的责任，它是各负各的责任，而且这样的话就打下彼此的这种一级一级来的。所以呢，这就是什么？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就是好。但不过我们要再，我想重点在哪里呢？喂，是副长，对，还是老百姓？就是每十个人，每十个人有人，其中有一个是管理你们的，十个里面有一个是老大，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十一奉献也有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十个人奉献可以供养一个人的需要，对不对？但供你这十个人平均的生活水平，对吧？你把你十分之一拿出来，你把你十分之一，你把那个十分之一，拿把十分之一，然后吃这十个人供养了一个，其中的一个人来做你们的领导，他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因为他专门来管理你们的这个人。好，然后呢，十副长上面就五十副长，五十万这个就是什么？百副长、千副长啊，他部队就什么？最小的什么？
班长。
班长，你里面有你的班那个战士，对不对？ 那就是班长，班长大概是多少人啊？八到十个人嘛，8到10个人，对不对？然后班就是什么？就排，对不对？排就是连，连就是什么？营，营就团，团就是什么？旅，或者是不一定有旅，就师、军到司令。所以他就说，所以你看到没有？部队他也是在做，反正所有的行政系统哈，他行政的这个编排的，他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参考这个组织的左右摆动哈，从8个人。到20几个人，3个班到1个排，3个排在1个连，3个连在1个营，在一个3个营一个团，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这种，也是这种阶梯式的，阶梯式的这种金字塔型的这种往上上升。只不过呢，现在的人把它当成一个权力的顶峰，那是对权力的一个贪爱哈。那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行政的管理系统是没有问题的，系统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我现在今天重点看的是什么？大家注意，哎。接着兄弟，你有才能吗？什么叫有才能的人呢？这里面有三个有才能，是哪三个有才能呢？
敬畏神，
敬畏神是第一个，第二呢？诚实无妄，第三呢？恨不义之财的人，这是在出埃及记时的所定立的有才能的人的三个要素。跟我们今天选拔人才一不一样的呢？敬畏神，所以要敬畏神变成智慧。没有敬畏神的人，你不要对他抱有期望。这个并不是让你感觉去怀疑，还是什么？就是你就真正的去明白，上帝是你唯一的依靠。叫敬畏神是一个人第一个才能，第二个叫诚实无妄，叫品德。一个有品德的人。很诚实的人，不骄傲的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就是什么，就这个人不诚实，自以为意的人，无法被神更好的使用，就骄傲在大发以心。所以呢，这种诚实跟什么，跟谦卑是一个领袖的最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人，这个人不诚实，这个是最大的挑战。然后再加上不谦卑就完了，叫诚实无妄，是品德。第三者呢，恨不义之财，哇，这个很重要。其实当官要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不对啊？其实当官最大的忌讳什么？就是贪财。我们说最早像美国的新教徒立国说，那帮敬畏神的人做国家领导人是不错的，也是诚实无妄的，也恨不义之财的，那就很好。现在的美国呢，不敬畏神这些人就不行了，他也就更加什么，民主党就什么，这样说那样做，已经不诚实了，一不诚实就自义的，一自义就骄傲，然后他就会不会恨不义之财呢？所以我们的共产党怎么说？我跟你讲，他说在美国的议员也没有他们搞不定，用钱砸就可以把一些美国的议员也可以跟你拉你下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哪有不爱钱呢？除非你有信仰，你敬畏神，你诚实无妄，你就能恨不义之财。但是他发现，哎，共产党很聪明啊，万一这帮美国这帮家伙，很多人他说明明就说那他们不敬畏神，像拜登这帮家伙，他儿子就更不敬畏神，到中国来搞一些钱，那我他说我美国的议员，中国有钱啊，每个议员砸2000万，看他们砸出来，我就不相信了。他们说这共产党他们说什么呢？我不相信他们不爱财，明白了吗？我用钱砸，一定能够砸出一些走狗出来。可以听我们的话的人，后来我们看到没有，在任何时代里面，前不久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但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清朝，不叫清朝，什么叫何坤，对不对？那个当时谁？他多少要？他有多少？叫8000万大洋还是多少？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啊！现在说是真是说清朝政府的多少年，整个国家的好像20年的财政， 哇，他一个人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爱神灵财政，哇，这个总收入好厉害，这个很厉害，这个你知道，这个权力大到一个程度啊，真的为所欲为的。所以呢，好了，那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大家就是搞什么呢？就是说，你做一个领导人哈，你做一个，你第一是敬畏神是第一要素，第二是诚实无妄品格，第二第三呢是恨不义之财。反过来讲，我们中国人你知道吗？很多人当官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当官啊？不就为了什么？叫升官发财嘛。因为什么？因为当官总有一天要死，就当到一个程度你当不了了嘛，对不对？中央那个领导人叫什么？他69岁嘛，就副国级干部69岁也要退休嘛，对不对？那省级的可能就60来岁嘛，那到什么厅级的可能到什么？到了50几岁你就差不多到顶了嘛，对吧？你县处级可能也就50岁左右你就基本上就完了嘛，除非再往上升，否则你就基本上就开始下了，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明白。所以以前叫什么69岁现象哈，就是到一个程度，他说他到60靠这个69岁，他65岁左右，他总要瘫了。他前面说我保持廉洁奉公，怕仕途没有嘛，但到了65岁左右，已经不准备升的时候，他就开始什么？他就觉得我准备仕途已经开始快去途已尽，另外什么？开始最后瘫一把，为什么？不瘫我就白干了那么多年，就铤而走险了，就什么呢？就是。开始贪污，最后叫晚节不保。为什么？因为他当官的目的就是什么？最后要捞一笔钱。那现在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呢，开始要贪污。好，所以呢，我们看到没？大家注意，这在哪一节？大家看去21节哈，21节，注意，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看到没有？好，什么人呢？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哎，这样感谢主呢，就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一个神行政管理系统。摩西、亚伦，再往下就是不断的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就建立了一套。金字塔型的行政管理系统，小案件一层层解决，知道吧？这就是什么？这就大家知道，中国的审判制度都是一样的哈。为什么？什么？从地方法庭，对不对？到什么？到地区级中级法院，最后到最高法院，对不对？就是不断的向上申诉的，也是一个渠道嘛。这个是没有办法，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学校里面，是吧？你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要跟什么？先跟他们那帮的。反应不行了就跟校长不行了就到督导，到督导这个级别了，督导你还觉得不服了，那就嘛，那就教会同工会，那我们教会同工会就到什么就没有了，就到这个程度，就到这个程度就结束了，那最后要求主来怜悯。好，所以呢，我们就在看到什么呢？就是还记得吗？我们圣经里面比较什么？这里说，神看有才能的人是什么？是三个方面哈，是敬畏神，远离恶事，叫诚实无妄，恨不义什么之财。这个我常常把它搞混了，对不对？大家看看《使徒行传》7章。那第七章在新约里面那个他是要求执事的那个，我把它反正混在一起了。第七章他这里讲到选择执事的时候也有三个特质哈。是第六章。这里边是讲什么讲。第六章的第三节，对不对？他们是选那些，其实有三个特质，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什么？充足的人，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 这个就更加的厉害一点了哈。他所以这是讲，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教会的指示哈。教会教他是指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这是所以指示的一些当时的挑选的一个标准哈。那这里呢，因为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呢，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个呢，它是一个民族也好，甚至到一些国家的行政管理系统里面，这个当然是一个以基督、以上帝为立国的根基的这样的国家是没有问题，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恨不义之财，哦，就是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哎，你发现没有？现在美国整个的失败是在哪里失败？第一是不敬畏神，所以民主党有没有诚实无妄？所以五什么选举舞弊就是正常的，他已经不诚实了，他已经是骄傲的，我能够搞定一切的。当然那些再也很不义之财那个已经就没有意义，说不说你没意思了。那只是五十不孝百不外意，那就当然美国的行政系统可以贪污不同意贪污，但是问题是受贿你知道吗？你就不知道了，收买你就不知道了，这就不管他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因为当初美国它最早的五月花号船到了美国，对不对？以及后来华盛顿建立第一站美国对岸，它是敬畏神的，它是诚实无妄的，他们是祷告的，他们是知道是上帝使用他们来治理国家的，它是诚实无妄的，所以他们也恨不义之财，这个字必然就来了。那反过来说，你不敬畏神，你骄傲无比的，你老是狂妄的，那你后面就不用说了，其他东西已经没有办法了，欲望。好，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们十八章我们就是看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说基督徒一定要把你真实的信仰的生命的经历跟你的家人、跟你身边的人就这样真实的分享就好了，把你所亲眼看到的、亲眼听到的、你所经历的分享出来，这就是真实的信仰。好，这是关于我们自己跟福音的见证。第二方面呢，那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整个人类的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个奠基者，可以说是摩西受耶陀罗的影响，他建立了人类的行政的管理系统。无论你这个系统后来在你的司法系统也好，在你的什么任何的你这个现在是教会系统也好，他又搞什么长老会搞什么？搞那个什么堂点、区会、总会，它也是分成三个等级，啊，它是教堂的堂点是一个堂点，然后它有个区会，又到总会，这长老会的系统啊，那长老系统，那这个是，那这个教会来说，它也是有的，有长老会到长执会，再到不同的团契小组，其实组长就是牧养工作的。带到每个组的组员，所以有的教会也是有点那个大概的方向哈，就是组长、小组组长到组员，组长上面有什么？可能有长执，就是或者甚至什么，最后有同工会或者长老会，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行政里面，使得问题在一个层面解决一个层面，一些问题在另外一个层面去解决。哎，这个是相当有意义。但是呢，我知道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也知道，但是有时候很难。可当然就是说你会插手每一个层面，在我们家是这样的嘛，在我们家真的是我是严格讲的，就在我们家比如说啊，阿姨有时跟我说了，阿姨跟我说，哎呀，老师啊，张老师啊，我这个工资是不是要涨一点啊？我对不起，你不要跟我讲，你跟我妻子讲，这样的话她也很舒服，反而很舒服，知道吗？我们因为你作为阿姨，你在我家做工作的班，你是我妻子的帮手，所以我不给你任何意见，我也不说哦好帮你涨，哦不帮你涨，这个我不做的，我对不起。你跟我妻子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不跟你谈，为什么呢？谈每出两个意见，两个声音不好。我这个，因为这不是我的责任，你先跟我妻子谈。那我妻子她直接跟你谈，她在问我的时候再谈，我也不会跟她讲，就这样。反正我妻子跟你，你跟我妻子谈。然后呢，其实我妻子还会问我，那她问我是她问我，反正我不会直接跟你谈。为什么？这是有用好处，有好的地方。有好的地方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第一，其实我是尊重他；第二呢，我也什么呢？我也不要让他很。所以，在我们家甚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哎，阿姨就说，哎呀，非常好，我在你们家住很多年呢，就是张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不好吃，为什么？我万一觉得不好吃，我以后跟我妻子讲，我不跟他讲，为什么？因为这家里的女主人是什么？是我妻子嘛，是我妻子，所以呢，一般万一有什么过分了，为什么跟我妻子讲？喂，那是你，也是我妻子跟阿姨讲，我尽量不跟他讲，为什么？我要保持对他一个尊重，他所做的服饰，但是呢，我只说欣赏他好的地方，万一不好的地方，我不跟他讲，我跟我妻子讲，我妻子来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简，看起来很简单，像点点滴滴，但是什么呢？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最怕双重领导的，知道吧？你这个家呀，虽然看起来说家里人不就点小事嘛，对不对？一样的概念嘛，就是说你的思维模式就是这个模式，就是呢，对，阿姨在家做事，那你是丈夫，你是男主人，就更有权柄说话了，不要这样做。就像以前我在一个公司看到一个老总哈，喂，那个阿姨在搞卫生，结果那边可能没搞好，结果那个老总把那个阿姨叫过来训一顿，看见很威风。其实后来我跟他讲，我其实这个是在削弱你的威信。为什么呢？你这个公司的老总已经转了3-4个行政级别哈，你直接把一个阿姨拿过来训一顿，你觉得你很厉害吗？没有必要，你去找他相关的人，人去找，而且你搞复杂了，这不是叫复杂，这是个次序，一个次序你不要越过去。我们还有一次，我记得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在一个公司打工，他是咱们那时候做那个邮购的哈，邮购他有个部门是卖书的，但是这个弟兄是基督徒，这老板是基督徒，但他的中间那个上司不是基督徒，他的主管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是基督徒的企业，他是基督徒的老板，那里面有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工作人员。就呢，没错，他聘用过来的时候呢，是确实我们是找那个老板，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他也就把这个年轻人进来了，声明就是他是你的主管。所以呢，结果呢，那个他就分别要写那个书目介绍书嘛，在网上在那时候在邮购卖，结果呢，尤其写书就违背信仰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些书他不能写，为什么？这些书他觉得有很多违背信仰，我不能推荐这样的书，但是我不能卖，因为他不是基督企业。所以后来他就直接找老板，基督徒嘛，说问我弟兄，你现在有些书我是不能写，那个弟兄对不起，你不要跟我谈，不用跟我谈，你跟你的主管谈。但是他就不高兴，他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我跟你谈的，我主管不信主的。反正那个老板说你不要跟我谈，我没有跟你任何言，我也不会跟你参与任何事情。后来这个弟兄就跟我讲，我说当然他做的是对的，你不应该越级的，但是你可以祷告。他说他在那有个惧怕什么呢？就是这样，他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的主管不是基督徒，他理解不了怎么办。我这个你都交给主，你这是公司的行政，做事你就这样做，当然你又就那不能违背你的信仰，你就讲你说因为我基督徒，我这些书跟我们信仰有违背，所以我不能写，交给主。结果这个弟兄真的祷告之后呢，真的这样做，就找他那个主管说，哎呀，但是呢他有个什么责任，他说我真的不是偷懒的，你可以给我更多的书，没有违背信仰的书我写。后来很有意思，他就真的祷告的时候凭着信心哈，就跟他主管谈说，这几本书你看我写的，我真的不是偷懒，我也不是不愿意工作，而这些书是违背我的信仰的，我就不能写。感谢这个主管的说，哦，没事的，你这样，他说你把你不能写的书都交给我，然后你能写的你拿去写。但这个弟兄也受鼓励说，他就宁愿多写两本，因为这是我补偿，我不是偷懒，也不是不想工作，我反而比我你要给我写的任务还多写两本。但是呢，那老婆说好，我理解你。你能写的你写，你不能写的就交给我吧。就那地方，哦，说感谢主，主就开出路了，开出路了。所以你不要想象，就是在这个外面的工作，你不要想，哦，他不是基督徒，我怎么能够？他是我的主管，我跟他讲，肯定不行。不要这样想象，因为你现在面对的不是神灵什么，你做仆人，要做主人。这个主人不说真的什么，你就老打工跟老板啊什么，就是你的上司就是你的主人。严格来讲，你的上司，你的直接上司是你真正的主人。中国人会什么呢？你看你们打工啊，只认老板，是不是？ 接着你是我妻子老祖，你不是打工的吗？是中国人往挑战这个的，就是不对的。就你的老板是你的上司，而不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公司的老板。因为那个老板我跟你本来是没有跟你没有多大关系的，因为你看你是在他的岗位，是他来管理你，他可以决定用你可以不用你的，他就是你的老板，还不是那个真正的法人，那个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人才是你的老板。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搞错。所以大家就注意，所以我们基督徒上面要尊重这个行政的系统，对你是有祝福的，它是有秩序的。你既不要越级完善，也不要越级完下。我们把它叫 AC， 把它叫什么呢？叫吗？叫 Monkey Business， 就是猴子。这猴子代表是代表你的责任，就你的责任我不要进去，我的责任你不要进来，这是彼此。我不要做到你的责任里边去，你不要做到我的责任里边来。当然，超过你的能力我帮你，超过我的能力你帮我，我明白。那是一种帮助，爱心的付出。但是，哎，中国人有时谈什么呢？就好心办坏事啊。比如说我正常走路的，你非要来唬我一下呢？你干嘛的？我老了吗？我走不动吗？我腿有问题了吗？懂了吗？中国人玩什么玩呢？就是赚小便宜，宣神自己的是聪明。咦，我让李医生帮我做点事，本来我的工作六个小时做完了，但我让李医生帮我做三个小时，我偷懒三个小时，挺好的。早下班三个小时，或者我上班就在公司里面很轻松的玩一玩，挺好的。但是这个是羞辱你自己。中国人的概念不是这样的，知道吗？他认为呢，我赚，我使让人为我所干，就剥削别人的劳动力，剥削别人的时间，剥削别人的才能，为你干活。但是其实是你本分的工作，你自私。而且这个按照美国人来说呢，你是在羞辱你自己，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一天自己工作才能做，哎，我来帮你，我弱智吗？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吗？其实你是不尊重的。中国人是反过来的，看到没有啊？哎，你帮我一把好了，反正我多个朋友嘛，都帮我一下，我就少干点活，吹人神自己的，这叫聪明。这个聪明很不好哈，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一定要尊重每一个人。哎，昨天有个弟兄就给我注意到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希望坐轮椅的男孩，礼拜天就有人送嘛，他跟我聊天，我就跟他聊，他坐在轮椅上，然后刚来一个小伙子，哎，就是那个 S 的那个男朋友也注意到这个点，就他的腿不是有时候突然就一抖，就是从车上来的时候，就是他不需要什么盒嘛，拐弄的，不做事情嘛，啊，结果那天他就注意到礼拜天啊。他在聊说，正好呢，他那个腿就就走的时候，然后呢，那个弟兄呢，就是那个 S 的那个男朋友呢，是吧？他好像就讲，完了，我就让你没看见，然后呢，他就发微信，我就觉得，我说，你看他注意到，好，结果呢，他昨天跟我说，确实是了，二块以上你要不要管？第一，就尊重他们尊重，因为本人呢，他走到了，你老是对他们反而有压力嘛，我就没听到。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正常的，有三千万嘛。就一般的话，我有个病，我就有义务帮他。为什么？这是你的能力范围内的，我帮你的话，当然就肯定。所以呢，他谁走的该用钱，是吧？但你不要给他，因为很简单，第一他谁走的，第二呢，你就跟他给他一个，干嘛？还有一个联名啊，还他自己没有能力，也不是，就他自己可以搞定自己。所以我跟三姐姐是每个看他的，他也是每个看他得了。他说妈妈，我说他妈妈不一定是留给搞这个东西的，因为你妈妈是零赚的，你要一年付要美，你自家哪里来钱呢？就他妈妈在这里先做，或者是赚点钱。所以我说你应该去搞这个，因为你参加到美容，你干啥？飞机啊都有人帮你，把机场都有人帮你，走的也都有人帮你。但是你是欧企，就是上社会有人给你客户照顾，在美国，你这边是可怜是没有意义的，可怜就是这点事情。
说他赚钱首先要人帮
忙，也可以，现在也可以，都没有问题。对吧？边帮你可怜就一直累赚，知道吧？但你那边尊重呢，你做事情就是你那边对你的欣赏就是你的。像美国就这样，抽文化什么概念？我有才能，我要从这里竞争，收奖对不对？你们支持我，什么原因？不是因为可怜我，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做收奖，所以
对吧？并且能给他收款，这个没有问题，懂了吧？所以我想上大学，我的女儿也是能力，在我的经济上有点挑战，但是你们愿意支持，我觉得从上就可以看过你们，对不对？那不是要可怜我的，哎呦呦，我穷到我没钱啊，我中国传导人啊，好可怜啊，那就没有可怜你，没有尊严。好，因为我的女儿有能力，大学前申请要求，就大学主动的来抢她，那愿意接纳这事情，感谢，他会回报你。上帝就说过他的能力上来给你们带来，哪怕不用给你钱，因为你不需要钱，他能够完成他的使命，他的学业成绩来回报你，最后荣耀神，神会纪念。所以没有问题，知道吧？所以大家就，我们就这样说，我给你带几个简单例子啊，你看啊，以前就比如说嘛，比如说我们里面五个女士，一个女生宿舍对不对？五个人，那你们四个人不姓名的，就天天里面姓名，不会人家犯人说什么？就是不是打开水嘛，对不对啊？我们以前要水壶要盖水的，专门锅炉房，对不对？好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周日，没有问题的，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我们中国有空，我不相信。你进了六，有的为什么没有智慧大法日新？他没事，我给你们打吧，以后所有人谁跟我打？你心过分了，法会开始可以打，打一个月两个月可以打几个月，你看吧，你开始是高兴的，哇哎，什么意思啊？还在跟大家说，哎，你没有水啊，你没有水给我喝啊，我没打水啊，你跟废物就不高兴了，我说凭什么我打你大有钱？矛盾就来了。好，有个姊妹来跟我讲。我们宿舍五个人，大家都劝他们，结果呢，我一开始好心好意跟大家打水，我就包了，包了包了，我就说有一天被你打开就抱怨我了，哎，大家还信我，凭什么呢？我说这怪谁？怪你自己，怎么怪我呢？谁让你轻易过分？他们残疾人吗？他们手是什么？他没有腿吗？他没有大脑吗？你凭什么帮助正常的打水？你在羞辱他们，你主动帮人家打水，你是羞辱他，为什么？你们的弱智，你跟腿这方面，你说我来帮你打水啊？这不是啊，这是正常人，为什么呢？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和本分呢。其实我帮你打水，我在羞辱你，知道吗？啊，什么意思？我没有跟你们，哎，人家大众都不认得我，啊，连你帮我打了，你趁机就不打了，这中国人的心理，知道吗？利用别人，然后确认自己的偷懒，对不对？但是在美国，外国人不是美国人在那，你变得虚弱，我残疾了，你呀，这是我真的。最后来我就想，其实你的错，你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这种一个宿舍的时候，大家要你积极经验，是不是这样？好，但是什么关系？比如跟他们不约的地方在哪里，知道吗？有一天阿芳感冒发烧。过床不起的，该他大水喝，对不对？这个时候，别人都不愿意帮他。哎，谁？你，这个就是你想过来，帮我帮你，因为你生病，你不住。这个时候我帮你，这个时候该承认，这个时候跟别人不愿意谈谈，懂了吗？而不是平时，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善良，不是被人，不是被人利用，不是被人剥削的，你知道吗？这是尊严，就在行政系统里面，形成这个是有这个美意的，知道吗？比如说，哎，我女儿跟你讲，我老三很厉害嘛，十个月的时候在坐在这当时啊，你要问他什么，他会跟你的羞辱他。我们就面对这个可能说，我奶奶十个月的时候，你要说，哎，是吧？莫莉，我问你，你会哭，你为什么问我？你在羞辱我。他觉得你在羞辱我，我是只会吃饭，你为什么还问我？不可以。
他这么想的吗？
对，他那个就是我们在训练说，这是你的本分。你吃饭自己，你十个月开始吃饭，十一个月开始自己吃饭，一定不能让胃里问你在羞辱你，变成你弱智的模样，是你应该的。所以有的孩子，中国的孩子呢，8岁的爷爷奶奶穿衣服，对不对啊？羞不羞耻啊？但是中国人不这样呀。所以为什么那些孩子上学，对不对？不行嘞。爷爷奶奶会说，对不对？我说不可以，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大 的那个不能干，但还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摩西他岳父你知道吗？岳父给他一个什么制度啊？我说到肯定的省，省份是部长，但每个是个人，是个官，如果你自己给用，好，那你关系不了的，好，我是你长辈，对不对？我这儿表代表什么？百夫长辈，都让长辈叫千夫长辈，就让长辈叫什么？摩西亚人，对，知道吧？最后的才有，这个才是既不劳民也不伤财嘛。
现
在
这些天
是，对呀，这是整个人类的整个的行政官系统就是这个。他们把也有，但是有呢，他就没有那么系统，他就都是，但他有不，他有的都不是那么系统的，而且他的关键是他那个系统的不是按照，不是这个方式，是按照人才的标准嘛，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什么？关键是这个不一样，他因为这个。行政的这个系统，对行政系统的这个建立系统啊，但是说埃及肯定国家是还是有的，对不对？但有他们有形成一个条文是什么行政管理的系统，在这里它的条文化就成为人类所有的行政管理系统的一个最早的这个蓝本。好，大家要知道，这我讲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次序，而且呢，大家注意，中国人一定要更新这个观念，一定不要喜欢赚小，占别人的小便宜，一定要什么，尽量的什么，能够自己付的代价自己要自己付，能不占别人的便宜就不要占别人的便宜，甚至你有能多帮助了别人，就是比说更为什么有福。但是呢，你是别人，但不要去帮助那些锦上添花的，你不要去做。因为你那个是什么剥夺了别人的这个锻炼的能力，你好心办坏事，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就好心办坏事，就是你的孩子到了八岁你还跟他穿衣服，你在办坏事，对不对？你的孩子什么三岁你还喂他吃饭，你简直是在应该叫做羞辱他，就是培养一个弱智的这种低能的孩子，对不对？因为他自己就要自己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学校有时每次招幼儿园的孩子最大是什么呢？三岁，我们说三岁才收嘛，但是三岁以后你要说的问题就是他自己上，小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那老师要问你，应该问还是大便自己能擦屁股？他说还没完成那个锻炼呢，但是那他的规定干净还没关系，有个别的孩子好，但是呢至少是在做，知道吧？都有些东西我没放在那哈，反正三岁之前你应该叫至少他要自己会擦屁股。但妈妈怎么训练？开始他的规定跟他的手上是没关系，要去付代价嘛，他就要辛苦一点。你怕他在手上，你永远不让他锻炼嘛。但到了六岁就会是，但是明天你要怎么办呢？从幼儿园你要怎么处理？对吧？就是还有我们喊的孩子他们，就喂他吃饭时候什么呢？不喜欢给他吃代价干嘛？为什么小的时候是手抓的，对不对？脸上搞什么？有一下子说妈妈说一句一句，还不如我自己喂。说明这搞卫生不用说的，不提前说，不提前说的好，因为你给孩子经过这种事情嘛，吃的嘴上也抹下，这些都撒下，对不对？妈妈是其实会的功夫更多，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有意思，会有意思。你看你在训练儿女，还在自己吃饭，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什么付出，他自己的能力出来了。所以呢，大家有时候呢，这就叫全职妈妈有时候有耐心啊，有这个重要性哈。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已经到这里就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注意，这里边说一定要什么，就是他就从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行政管理的系统，但是最重要什么呢？更重要什么？选拔这个人才啊，第一不是看他的什么，今天我们说不是看他的学历，不是看他的什么头脑那么聪明，第一看他敬不敬畏神。第二看他是不是一个诚实无妄的人，有没有品德。第三什么，是不是恨不义什么之财的人。所以 ACE 是什么概念呢？ ACE 我们这个 ACE 的系统是不是第一是敬畏神便是智慧，叫智慧。第一坚定的信仰根基建立带来智慧。第二远离恶便是聪明，远离恶，懂得犯罪认罪悔改， 懂得远离试探。好，这叫远离恶便是聪明。第二，聪明第二就是品德。第三，就是卓越的知识才能，就是他有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才能，就是坚定的信仰根基、美好的属灵品德跟卓越的知识才能，三个都要，但哪个最重要？坚定的信仰根基带来智慧是最重要的，美好的属灵品德带来知识是最重要的，卓越的知识才能是第三重要的，三个都要，但是优先次序不能颠倒，懂了吧？就敬畏神是第一重要的智慧，远离恶是第二重要的聪明，知识才能是第三重要的，就你客观的就有了一些才能。你不能说，哎，只要智慧不要聪明，只要聪明不要知识，不对，智慧第一，品格第二，知识第三都要，但次序不能颠倒。人以为知识的有知识就有聪明，有聪明就有智慧，结果什么？死路一条，看到没有？死路一条，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崇拜科学嘛，知识万能嘛，结果呢，没有聪明，败坏，然后呢，智慧就完全没有了，就不敬畏神，完蛋了，懂了吧？哎，我们基督徒是从敬畏神开始的，敬畏神，他就会有品格，有品格，他的才能怎么都有的，他就能学到他愿意学的东西，就自然然的，凭果子可以认识出来的，好树结好果子。懂了吧？那你要行为上改变你自己，你永远改变不了，成为个基督徒，你永远是个宗教徒。所以这靠守律法，靠行为矫正法来伦理道德说教来改变人，永远建立不了一个生命，是一个宗教徒。耶稣来了什么？从里面是为你死而复活，给你重生的生命，生命让你能够什么产生，建立你的信仰，建立你的品格，建立你的知识才能，变得理所当然，生命的改变，懂了吗？就像我们，你生的孩子，生的孩子生下来，他为什么生下来？他不知道的，妈妈怎么把我生下来的？为什么要生下来？他一点都不懂的，但他就有生命，生命他本能就会什么？真的，成长到一个程度，他说：“哦，原来妈妈怎么生我下来的？哦，原来我活在地上是干嘛的？哦，我还要做什么事情？我生命有什么意义？”他是慢慢长大之后才懂得这些东西的。但是你不能说从那个小时候不是生命吗？他生命在母腹里孕育的时候就生命，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活在地上要生下来，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吃饭，他为什么要呼吸，他为什么要哭，他为什么要小腿要动一动，他知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不知道的，但他的生命本能就会这样动。哎，等他慢慢长大了，他知道，哦，我为什么要吃饭呢？为什么要睡觉呢？为什么要呼吸呢？哦，你才知道，原来你的这些东西就变得有意义，知道吧？所以呢，生命的本能，就上帝其实对我们就是重生的工作，是很奇妙的。关键是我们要拥有上帝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好了，我想呢，今天大家要注意哈，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什么明白什么呢？其实第一段呢是怎么去在神那里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有信仰有没有品格？没有信仰是没有品格的，没有品格那些所谓的才能你就没有意义了，太难，对不对？我们说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追求的是智慧第一，聪明第二，知识第三，那就说了信仰带来智慧，聪明建立品格，知识带来才能，知识去建立你的才能，这三个呢不可偏废，但优先次序要很清楚，优先次序是不能够混乱的，是要很真实的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呢好了，大家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就装备上帝，装备什么呢？就在任何领域里面它都有它的一个应用人的这个什么要求的，所以就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好，我们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赶快我们就准备祷告，因为大家回应一下，就说今天我们说的这两部分，一个是你怎么跟你的亲人们真实的传讲你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昨天又有一个家长要跟我应聘老师，我说可以，
没问题，我们也需要老师。他孩子也准备上学，是六岁的，他从前做老师，他做全职妈妈。我说你是学英文的，学英文挺好的，学英文的我们就更喜欢了。那时候妈妈带着孩子上学，我是优先考虑的。所以我就说这样吧，我说你明天呢写两个文件给我，第一它是英文中英文的，一个是你的简历，简历是你客观的经历嘛，第二就是你蒙恩得救的见证，你这两个一定要递交给我们，我们看过才通知你要不要决定下次可不可能，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别的，他说哎呦这个要写这个，我说啊就很简单，因为你真正信主的就很自然的，不需要刻意的，因为你简历是你真实的客观的客观经历嘛，对不对？那你蒙恩得救见证是你信仰的经历嘛，就是把主在你上所做的那个又真又活的东西写出来，我们看一看嘛，我们大概就知道你的信仰大概是真实的嘛。所以哎，感谢主啊，那个妈妈也说很好，好，你就没事。然后我一叫他读中英文，什么原因呢？因为现在我们基督化教育是全英文的教育嘛，所以呢需要你英文也写一份，我们看看你的中英文的水平，英文水平怎么样，所以才能知道你大概能做到什么位置嘛。所以那个姊妹就很爽快的答应说，好，张老师、张牧师。连三天之内我会写好就发到你的邮箱里面，很好，感谢主。然后我们再看，之后我们再通知你。所以我们每一个老师来面试应，我们都要聚焦他的门的就见证，就你怎么信主的，这个要有。
那个 S 的那个小姑娘，她的英文程度怎么样？她学习。
嗯，怎么了？
那个女孩，我说她在 A P 里面学的英文的程度怎么样呢？那个女孩，她好像没有，她现在工作用英文吗？
现在不是很好用。
啊，不用。
她跟她爸爸在那边做房地产中介。
啊。
一段时间。一般般嘛，口语一般口语还是可以吧。她妹妹以前不是在那个什么？什么科威特航空后来做的空姐，没有，他疫情之前辞职不干了，现在回来他本来准备去德国汉莎，结果他就准备汉莎的工作五年就可以拿美德国护照了嘛，有德国身份了，其实到疫情就卡住了，现在在家现在，
那就是
他
妹妹的英文还是比他好，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好了，大家现在跟新闻有关系，还有什么分享的没有？
就想说一下，就是你说这一节刚刚分享这一节，你说是我们现代行政的发端嘛？
对，
党部长、千部长，因为这个摩西时代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应该是春秋左右吧？
公元前1500年，
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那就是我们用商朝。
对呀、啊。
商朝的对，我们中国有、这个。
其实摩西现在中国的夏朝的时候。
对，我们那个时候到春秋就有了。
嗯。
有百夫长、千夫长。我们应该是中国
的。他是对，他应该中国先相当于中国的夏朝的末年，夏
商朝应该商朝吧。
就夏朝，应该是更接近夏。
夏朝啊。那个没有。如果是这样说，真正应该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一个行政结构，我们到春秋才有这个
行政的系统管理系统，
还有千夫长、那个万夫侯那些啊，
他一定比这个晚，一定比这个晚。
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有这么一种行政架构。
对，嗯，
还
有
这个是你研究出来的，还是以前圣经里面就有？
不，这不是你说的吗？
我知道，我就是你说这个是行政架构嘛。
我
如果你不说，我就不知道。
我就用我的语言把它，得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把它给表达出来。
摩西时代是我们商朝，夏朝。
对，夏朝。所以这个是我们只是现在的语言把这个表在这个时代，就是相当于这种行政的管理系统嘛，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分享的没有？关于这个假期有没有你有什么跟家人分享你的信仰的一个美好的见证的有没有？
我觉得很困难，对家人分享，这就是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家人都不听的。我非常的乐意和他们说，但是我母亲很凶，哎，我老公他不说，我的怎么讲，他不吭声，不表态。那现在他生病了，我经常会抓住机会来分享我的见证，分享这个信仰的真实。不吭声，那小的呢，就是儿子那边还会说，所以觉得特别困难。他不理你，你怎么讲？还讲到很真实，具体一件事情，还有人家的事情，自己经历的事情。因为我也受伤过，也很多患难啊，也讲我当时怎么样，但是不吭声，也不表态，到底该怎么讲，你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这样。对，很困难。另外说，我觉得传福音对其他人来好，传福音起码他听，到底他听了多少，他不会两面拒绝你，是吧？那我也不是我们只是当讲台讲的，到底他信不信要有主来拒绝你？所以我就觉得最困难就是在讲，也许也自己没听出来，我自己可以尽量怎么做改变人呢？发现他说你不行。
这家里人更多是看你，他就是甚至就是感受，
是啊，
他是感受。
所以我觉得，哎呀，
但感受不代表说我们要做的都很好，他说我们做不好就承认我们做不好。
是啊，
也是一个见证。
那如果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也有很大部分人都做得很好，实事求是，但是他都不那个，就是我都不知道他。就是不是一个人，等于是他有在追求他的，他看觉得你这样做也什么也不好，
嗯，
就是这样。
没关系啊，就尽我们的本分就好了。
所以在家里里面，我听很多人说，哎呀，你现在怎么以后你改变了、啊？哇，你的改变，你家人要改变了，是什么？在我的家里觉得很真的很难。
嗯，这是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这样。
求神在中国。
我爸爸之前那个信耶稣了，那个脚也好了，本来那个脚是截肢的啊，为了祷告的时候就阿门阿门，脚一旦好了，还是要看风水，就看风水。哎，隔壁，他不是赚钱，他是种爱好，就是说啊，那你看隔壁村的啊，你按照这样的房子来盖啊，你看谁说谁会生病啊，谁说谁会中暑人家一样，他还是去做这个事情。我都说了，我说你不要给我算命，我说我的命运是掌握在上帝手里，不是掌握在你这个算命的手里。我就天天给谁算命，他又给我那个我二哥的儿子算命，你看吧，我二哥说回去盖房子啊，回去盖房子，你看他的儿子现在呀尿都高了啊，怎么样了，说身体不行了啊，本来那个房子不能回去盖的，然后往哪边向，往东往西向，哎，怎么向。就是赖这个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听我说他，我说我二哥的儿子，我说你这个孙子根本上就是因为乱这东西引起的啊，他现在回到家去了，也现在也受改变了，我说他现在慢慢也会变好，哪是因为你盖了这个房子而造成这个身体会怎么什么样，本来就乱喝酒，乱喝酒，乱吃肉，吃好多的肉，又喝酒酒啊，去吃大餐的话呢，他吃的我人家吃完了就全包了，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撑着撑，撑着撑坏了身体啊！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我爸还是这样。你说吧，啊，为当时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妈也是一样。哎呀，拿那个鸡啊，到处都是拜啊，还是拜啊，这边信耶稣，那边拿着鸡啊去拜，就这样子。我什么时候能让他不明白呀？
就像现在我先坐地铁。
你祷告了，祷告就准备看看有什么带，看看等会有没有什么就走吧，看看就这么带。我们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继续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作为，是吧？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恩典，是吧？谢谢你，其实我们真的需要 学习，你叫万事都复兴效力，不叫爱神人的意思，就是爱你自己被召的人。谢谢你，你借着摩西所行的这些事情，带着希伯来人在旷野的这个经历，虽然人会失信，希伯来人也不断的抱怨，也有很多软弱跌倒，甚至很多的希伯来人是在离弃神，但神的作为却是彰显出来，就是人众人会失信，神永不会失信，人众人会软弱，神总是刚强。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接着圣灵把摩西的岳父和他的妻子孩子们就带回来到摩西的身边，那摩西也把他们所经历的再一次跟他岳父来述说，其他的岳父也能够至少在当时我们看到也能够来信靠神，来献神献祭，来相信神是最伟大的神。那这个呢，这个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判断他的岳父到底是真的信主了得救了，我不知道，但至少在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和大能是彰显出来的。那这样的不信的人就要被定罪，将来也是面临定罪，信主的人就不被定罪，就能够得到主的祝福。那个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很感谢主的，主要谢谢你，主要也让我们看到了因为这个缘故，神也透过摩西的岳父也给他带来祝福，也给希伯来人带来祝福，使得帮助他们建立一套成为历史历代所沿用的一个行政的管理系统。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怎么去更有效的发挥，不但每个人的功用，发挥不同层次的人的这个能力去使用出来。所以有市副长、五市副长、北副长、千副长，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的系统，既有效率的工作，也不至于让老百姓更辛苦，也不让在上的那个摩西亚伦也非常的劳累繁忙，所以就你就形成了这个美好的一个，成为后来历史历代的，无论是国家也好，还是司法也好，行政还是任何的一个管理系统，都会来参考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政管理的架构，转成更好的、有效的发挥每个人的功用。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要求你来继续保守，来带领我们从上帝来的更多的聪明智慧，从而能够用你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来荣耀你，来服侍你。要谢谢你，更感谢主的是，关键是昨天让摩西所看到的有才能的人是敬畏神，全是无望的恨不义之才的人，看到的是聪明跟品德方面特别的重要。其实才能方面这里都没怎么提到说有什么其他才能，上帝就会赐给他们，因为叫我们根基好，我们的生命正确，我们有正确的信属灵的追求。主啊，你不会让你儿女们是无能的，你每个儿女都有他，你给他们独特的恩赐，关键我们是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祈求上帝的带领和帮助。我们谢谢你，请你来继续让我们学习，也感谢主借着这些圣经的真理，或者是更多的属灵的前辈也好，或者是当时这个摩西时代的这些经历，来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遗产。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愿让我们今天的这里查经，也带领下个礼拜的聚集，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有什么疾病的，请你来医治；有什么软弱的，请你来刚强；有什么赦免的罪，你来赦免，从而让我们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得到主你自己的饶恕和赦免。谢谢你，祝福我们，还是今天一下的观音，因为教会的会谈呢，那现在我们希望在明天能够大概有个方向，为什么要把礼拜天的聚会连同有可能是不是就 到底是主会议室还是得做一个固定的会堂，那固定的会堂我们就要有一些方案出来，这就来写明出来，在这一两天里面写明出来，是吧？三名。那我们等会要搬家，要把那个教会那些东西搬到管理处的一个房子那里面去，避免给管理处带来麻烦。因为对我们来说已经我们已经走了，那我们也能够理解，不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那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处理，给一些弟兄姐妹去，或者特别弟兄们愿意去帮助教会把那些打包好的东西搬下来。啊，谢谢你。你来带领来祝福我们所有的新欢迎面，保守我们的脚中。我们也相信世上的君王臣长一起起来相应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主你毕竟斥笑他们，你一定让他们败亡，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是不容人得胜的神，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所以依靠耶和华的人心里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绊脚，是吧？让我们能够来仰望你，祝福我们，在我们脚中。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好，我们结束。
那个电视机它没拿下来，光是那个架子，那个架子，
开的话，电视机也它都没。